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1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闯出一条光明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林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4日。我老伴是退了休的中学教师，邪党文化灌得太多，对神佛根本不相信，是典型的无神论者。尽管看到我的身体确实在大法中受益，但他也很难改变那僵化了的无神论观念。1999年720大法遭迫害以后，我老伴不让我出去讲真相救人，怎么跟他说都不行，他看见我出去就骂，要不就说你别学了。那时我不懂向内找，但是我知道要想修炼就必须按师父的要求去做。我不和他争，也不和他吵，就是做好我该做的事，拿真相资料尽量不让他看见，放在楼下车库里，有时他发现就愤愤地说，我给你都扔了。我正念十足地说，你敢？结果他什么也没动。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给两个小伙子讲真相，劝三退，还没记名，正从包里拿资料给他们，一只大手拍在我肩上，拽着我就走。当时我吓了一跳，以为碰上警察了，回头一看是我老伴，两个小伙子直看我。我说，你放手，你看那两个孩子还在等着要资料呢。老伴一下把手放开了，我就把资料给了两个小伙子，把名字记下来了。小伙子笑着说，谢谢你。我说，你们不要谢我，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来救你们的，感谢我师父吧。小伙子说，好，谢谢大法师父，然后开车走了。等我发完资料回到家里，老伴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这样的事情不知多少次了，他遇到就骂，但是我就是不动心，时间长了他也不骂了，看见真相资料也不管了，在车库里还给我让出放资料的地方。老伴不修炼，不知道真相，他怕我遭邪恶迫害才干涉我做大法的事。我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师父就把这一切都化解了，老伴就有所改变了。弟子谢谢师父。我一般都是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去小组学法，临近同修家晚上有学法小组，我也想晚上出去学法，担心老伴不让，所以很着急。同修说，那你就闯过这一关。我说好。有一天晚上吃完饭，我把家务都做完，我拿起书告诉老伴我想去学法。他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一边推我一边说，这家不是你的，你给我滚，永远不要回这个家，你不想过日子了，成天往外跑，白天出去还不行啊，晚上还要出去，你不想要这个家了，我也不想要你了，你走吧。我说，我也不是出去干坏事，就是出去学学法，不一会儿就回来，不耽误你休息，对你还有好处。 他一听转过身就给我一个大耳光，当时我就觉得头晕脑胀的，还没等回过神来，他已经把师傅的法相摔在地上。我一边流着泪一边收拾，把师傅法相重新粘好。我想起师傅在转法轮中说，可是我们讲了，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是呀，练功人不能和常人一样，得向内找自己。我想是自己没有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想问题，学法本身没有错，但不顾及老伴的感受太自私了。虽然他一耳光打得我有些头晕脑胀，但是却一点不疼，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到学法小组跟同修交流，同修说多学法吧，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恍然大悟，是啊，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都说了，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开始大量的学法抄法，渐渐的就明白一些法理。我悟到提高心性，为别人着想，宽容别人，做到真善忍，这不就是向内找修自己吗？我就静下心来找自己，一边找一边清理，不修口，怨恨指责，看不上别人，觉得自己了不起，抱怨委屈安逸，这么多肮脏的人心。还有一个最可怕的观念，就是我把老伴当成坏人，认为不可救药，而不是去清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这不是在害他吗？成天救人救人，却把自家人往外推，难怪他骂我打我，他明白的那面着急呀，邪恶能不钻空子吗？我现在觉得真的对不起老伴，更对不起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弟子知错了，请求师父帮弟子去掉这些不好的人心和观念吧。当我转变了观念，回头修自己的时候，不知不觉中老伴也变了，不像以前那样看着我，阻挡我。有一次我们五个同修配合着开车去几十里外的农村发真相资料，遭人恶告，结果除了司机之外，我们四个人都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其中一个同修被家人托关系接回家了，因为我们三个都不配合邪恶，连夜被拉到市看守所里。路上我们一直发正念，清理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我定住一念，12点就得回家。在师父慈悲加持下，在当地大法弟子发正念配合下，警察12点就把我们送回当地。因为每天我都按时回家给老伴做饭，那天老伴等到6点我还没有回去，急坏了，就开始到处找我。我让被家人接回去的同修捎口信，告诉老伴不用担心，一会儿就回来。同修7点多回家后，马上就到我家里告诉了老伴。老伴听了又开始大骂起来，同修安慰他也不听，无奈同修就走了。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凌晨1点多了，面对老伴不理性的魔性表现，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没有和老伴争辩，赶忙去给师父法相磕头，感谢师父慈悲呵护弟子，加持弟子正念解体邪恶迫害。老伴说，磕什么头，相都叫我撕了，因为没开灯我也没注意，我抬头一看，法相真的没有了。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望着上面空荡荡桌子哭了。在邪恶迫害面前我不害怕，坦坦荡荡为警察着想，可是在家里怎么就这么大干扰啊？老伴一次一次损坏师父的法相， 那不是在害自己吗？我不好，师父还惹你了吗？怨呐，恨呐，一起上来了，这个家我真的不能待了。第二天下午去小组学法，我就跟同修说，我想离开这个家，因为我不能让他一直对师父、对大法犯罪，三件事我还得做。可是一出点事，他就破口大骂，甚至大打出手，这样下去我也受不了。同修说，你修炼人受不了，你老伴能受得了吗？你不想一想，你走了他怎么办？大法弟子在哪儿都是个好人，你一走了之，你能是个好人吗？那不是破坏法吗？你把他当做一个众生来救了吗？同修这番话我惊醒了，这不是师父让同修点化自己吗？怎么老是自己受不了，受不了的呢？还是为私为我，别无他路，这条修炼的路还得往前走，修自己，修出慈悲，为别人着想。回头想想，是自己把我要修炼，我要学法，我要做大法的事看得太极端了，把我看重了，没有真正的设身处地，站在老伴的角度上去为他着想，还觉得自己尽了义务，尽了最大努力，对你够包容的了，够忍的了。大法真相我也跟你讲了，你不听，你不信，那后果是你自己选的。大法弟子的善没体现出来，更谈不上慈悲，不但不能救了这个生命，还把他推了一把。大法修炼是修成无私无我，成就为他的生命的呀。我在心里说，师父，弟子又错了。想一想，老伴不可怜吗？被邪党文化灌输的理智不清，面对邪恶迫害担惊受怕，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心里有底，一个常人怎么能有那么强的正念呢？何况他背后都是邪灵在操纵，在控制着，如果没有背后的因素，他也不可能总是这么不理性。世上的人都是为法而来，人都有本性的一面，有善的一面，把他背后的邪灵因素解体清除掉，人的一面就会清醒。认识到这些，我就在学法发正念上加大力度，用法规正自己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规正一切不符合法的变异观念，发正念彻底清除利用老伴干扰大法弟子修炼，证实大法的一切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干扰老伴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加持老伴明白的一面起主导作用，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选择。当自己真正为老伴着想，为这个生命负责的时候，自己的心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真的从理性上认识到修炼是多么严肃。老伴也改变很大，不再阻拦我做任何大法的事了，有时我要出去还叮嘱我要小心一点，早点回来。向内找修自己是大法修炼中的法宝，只要遵照法去修炼，在助师正法这条路上什么都挡不住。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真修实修自己，让师父少操一点心吧，这是弟子的真愿。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的高境界行为是能感动人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9日。今年神韵最后一个节目中有个情节，那个碰瓷的人把大法弟子讹了钱后，又被坏人把钱抢走，暴打致伤。他在求助时碰到了被讹的大法弟子，同修无怨无恨帮助了他，最后引导他走进大法。这个情节让我很受感动，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看弥勒日巴佛故事时，有两处触动颇深。一是他的叔叔和姑姑霸占了他的家产，他和母亲过着悲苦的日子， 他修炼后一次逃犯时碰到了他叔叔，他叔叔放狗咬他，他不计深仇大恨，发愿将他叔叔和姑姑渡出苦海。二是他不记恨那个用奶酪想毒死他的曹普博士，对这个大罪人慈心开导，最终使他皈依了佛门。救人和毁人就在一念间，修炼人在艰难的处境或被打压的环境下能想着别人，为别人好，这种境界能撼天动地。我虽说修炼了20多年了，但常为修不出这种境界而着急。大法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生命，过关中就在一点点地接近那个目标。跟同修交流时，我最愿听这方面的故事，也最佩服有这样故事的人。境界是生命的质量，灿如珠宝。其实身边每一个同修都有这样的故事，很令人感动。本地有个女同修，丈夫受恶党造谣宣传，反对她修大法。她被劳教后，丈夫跟她离婚，又找个女人。她回来后身无分文，丈夫把钱都给那个女人了，也不管孩子。她无怨言，靠打工维持生活。后来丈夫得了重病，那女人把她甩了。丈夫在走投无路时提出回来。儿子说，妈，别让我爸回来，他对你那么狠，你能让他进这个家门吗？同修说，妈是修大法的，不能往外推他。他说服了儿子，把丈夫接了回来，细心护理。丈夫有时还骂他，他说，我要不修大法，不会这样对你的，你对孩子和我做了些什么，我哪点对不住你。丈夫惭愧地低下了头。后来丈夫也跟同修一起学法，一起出去发资料。听到这时，在场的好几个人都哭了。还有个同修儿媳在外面有了外遇，儿子跟儿媳离了婚，儿媳羞愧，每次去婆婆家看孩子时都站在门外等孩子出来。同修主动跟儿媳说话，让她进屋，心里没一点隔阂。有一次儿媳站在门外等孩子，同修说，孩子进屋吧，中午来家里吃饭，做你最爱吃的火锅。儿媳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她儿媳跟别人说，我婆婆是世上最好的人。后来儿媳跟儿子复婚了。由此我想到了明慧编辑部的通告，通告对那些打压大法弟子的坏人确实震慑很大。听说有的派出所把墙上照片都摘掉了，怕曝光到国外。可是我们作为修炼人，应该用什么心态对待这个通告？这是提高境界的一个机会。我们要在这件事中修出大善之心，事情该咋做就咋做，但心不能沸腾，不能有解恨和出气的念，不能跟假恶斗的恶党一样。行恶者一个也跑不了，天理在那儿摆着呢。只是我们要通过每件事修出大法要求的高境界行为，一切为了救人。一点个人浅见。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好事上体现出的人心，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7日。我是青年大法弟子，父母都是同修，最近在和父亲的配合上出现了一些情况。一，外地有一位同修被绑架了，父亲参与了营救同修。有一天父亲跟我说他在跟踪报道这件事情，但是明慧站内信箱突然无法登录了。我说我改了密码了。父亲说，哎呀，那我跟踪报道的案件进展情况好久都没发明慧网了。我心里一阵自责，感觉自己耽误了大事。然后父亲给我3个 U 盘，意思是把控告信拷进去。可是当时我心里仍在想着父亲给明慧网发的案件进展的事情，就没听到他让我拷贝到 U 盘，而误以为发给明慧网。我就把控告信发到了明慧网，结果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说我不动脑子，一直数落我耳朵不知道听哪儿去了。
事后我回想，的确没有听到父亲让我把控高信考到 U 盘。二，父亲得到本地区大概3000个电话号码，让我录入电脑发给明慧网，以便海外同修拨打真相电话。我就开始了这件事情，心里非常重视，心想这可是相当于辛德勒的名单啊。可就在我录入1000多个号码时，电脑怎么都打不开了。父亲知道后也是非常生气，并且说让你快点录，你就不听，不是告诉你赶快发了吗？录一部分就先发过去。我心里有点生气了，因为仔细想想，父亲并没有提到过赶快发，只是说赶快录，事后却全怪我，还发脾气。冷静下来后向内找自己，我发现自己非常听话，甚至不动脑子的听话。由于从小父母被迫害，流离失所，我深知要懂事听话，不让他们操心，所以长期就形成了一种放弃主见的状态，几乎就是他们说什么我就照做。从小父母对我要求非常严格，在我眼中他们非常强势，我为了躲避与他们的冲突，产生了保护自我的私心，所以也总是听话以获得肯定。可是随着慢慢长大，却发现这种听话根本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心里又产生怨恨。修炼后更是总想让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完全没有主见，甚至经常求师父告诉我该怎么做，然后看到师父显现出来点化同修们，心里也非常妒忌，心里也想着让师父显现出来点化点化我，也好显示显示，这里还夹杂着不信师不信法的疑心。写到这里我已无地自容，深感惭愧，可还是要继续向内找，细思这种听话的背后是逃避心、自我保护心、懒惰心、怨恨心、妒忌心、依赖心、有求之心交织的结果，懒得动脑筋，怨恨他们不听我的看法，又有一种观念，就是所谓深知他们缺点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妒忌心，但由于长期不动脑筋，又不得不依赖他人，有求于他人。这些人心不仅体现在我与父母的相处上，还体现在我与他人的交往中，总是带着有求之心。在我与别人相处中，刚认识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有求于他人的认可，便总是隐藏自己的想法，不表达真实内心。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我说不见得，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的主意识的习惯，你一闭眼睛就把自己的主意识放松了，没有了，你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这种没有主见的背后，其实并不是无我的圆融他人，而是旧宇宙的唯私唯我，执着于自我的表现啊。为了求得他人认可，就总去看别人对自己的表现、评价、喜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开示，人家一条大道往上修，他都是些岔道，他修这个那个干扰，修那个这个干扰，都在干扰他，他已经修不了了。这么一找吓了一跳，从来没想过自己居然存在那么大的问题。平日里还总是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还可以，对待修炼不够严肃，学法不扎实，从而悟性无法提高。师父一直强调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然而自己却陷入了与人比较的维护私心、妒忌心、攀比心等的人心漩涡之中，无法自拔。最近总是能意识到人心对修炼人的干扰，经常也与之抗争，但常常感觉力不从心，修得很苦。其实正是陷入了与之抗争中，把战胜人心当做了修炼的成果，把人心的位置抬得越高，他们的形象也就越大，一方面清除和否定他们，一方面却又给其生命。而在清除人心的顾虑循环中，不知不觉地浪费着时间，消磨意志，使我忘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对于大法弟子来说，心性和对法的理解至关重要，真正同化法，不再陷入和人心的抗争之中，把那些人心看小看淡， 走师父安排的大道修炼，才是会修实修。再说下父亲两次的发脾气，最近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个人所悟不止显示心，在做好事时往往也能暴露各种人心。父亲营救同修，救度众生本身是在做大好事，可是却错用了发脾气的方式。想想自己有时也是急人之所急，表面上是为他，其实是在暴露人心，是被牵动的不理性。发脾气时是不善，修炼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体现出真善忍的风度，一言一行都应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才是无漏。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万块钱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9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快20年了，自认为对名利和亲情都看淡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像巨大的海浪一样向我扑来，险些被巨浪吞食。幸运的是，在师父的法理指引下，我闯过了难关，思想境界升华了一大截，轻松美妙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感谢恩师让我更上一层楼。事情是这样的，2017年5月，我原来所教的学生现已毕业，他的妈妈电话联系我，说他弟弟的孩子要到我们的学校上学，没有其他关系，只认识我，因为他们家的双胞胎儿女都在我这个班学习，我对俩孩子非常关心负责，又不求回报，他信任我，便求我帮忙找人办理。我告诉他，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办不了。经不住他再三的央求，我心软了，答应帮他找人办理。我侄女认识一个人，说能办理此事，费用8万元，并答应办不成退还全部费用。家长说不放心他们，但出于对我的信任，把钱打到我的卡上，由我转交我侄女，再让他转交办事人。给钱的时候是他们三方一起清点的，以后的事情他们自己联系。由于我对社会上的事情知道的太少，以为只是好心帮忙，与我再无关系，没想到这时已经落入了圈套。2018年9月，我突然接到学生妈妈的电话，说由于种种原因此事没办成，找办事人退钱，办事人不露面，因钱打在我卡上了，钱是经我手出去的，这笔钱应该我赔偿。我一听就炸了，我没得你们家一分钱，平时对你们家孩子尽心照顾，使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并且是他从百公里外打电话求我帮忙。我看他来回开车几个小时不方便，在他的哀求下才同意把钱打到我卡上，现在真是翻脸不认人，非要我赔偿他。他一家人就像疯了一样，什么招都使出来了，电话里说要到学校里威胁。我拨通了他女儿的电话，没想到他女儿更绝情，说他是学商法的，这个钱无论谁花的，只要打到我卡上就应该我补偿。这就是我亲手培养出来的学生，会用法律对付他的班主任了，而且是一直关心疼爱他的班主任。我太寒心了，今后我还以什么心态面对我的学生，面对学生家长啊。我找来律师，律师也说这种事只能由我赔，没有别的办法。我实在是想不通，
那几天就像过了几年一样，吃不好睡不好。于是我坐下来学法，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取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师父的讲法让我豁然开朗，心里堵的那个大石头一下就落下来了，心平静了许多。原来是我还有利益之心，我之所以认为苦，认为不公，认为难，是因为我还有那个心，这是在去我的利益之心，让我长功呢。可能是我上辈子欠他们的，这一世应该还给他们。我含泪给师父上香，心里对师父说，我一定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不能给师父抹黑，不能给大法抹黑。连续几夜都睡不好，那一晚睡得很香。我开始筹划着还钱，当我找到侄女跟她商量先把这笔钱还了，她坚决不同意，说自己没拿钱，凭什么给她钱。我们就商量着一起去找办事人，去派出所、刑警队、法院、律师咨询如何能找到当初办事的人。所有人都说那人不是本地人，无正式工作，人又联系不上，根本无法解决。在这过程中，我才了解侄女认识的那个办事人是一个大骗子，有过多次作案记录，和当初侄女介绍说的完全不一样。当时我心里就来气了，他怎么能跟这样的人交往呢？怎么不了解清楚就把这么多钱交给一个陌生人呢？难怪我学生在电话里也这样埋怨我，看来是我错了，是我没有了解清楚，认为自己只是中间人，帮个忙，与我就没有任何关系了，真是太大意了。难怪家长说对他们不信任，坚持把钱打在我卡上，他们实际上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他们这样做也没有错啊。自己学法这么多年，其实还是法理不清，作为修炼人，这种事自己根本就不应参与，对这种不正之风应该坚决抵制才对。再看看侄女的表现，更是让我心寒，费尽心机，想尽种种办法逃避责任，这事好像与她无关。这就是我从小呵护，上学、结婚、生孩子、找工作都是我帮忙操办，为了她我操尽了心，谁要说她一句不好听的我都不愿意，到如今却成了一个冷漠无情的人，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亲侄女，我的心说不出什么感觉了。学生家长逼着要钱，侄女不管，我真是感到就像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说的，白苦一起降。我反复看被转法轮中这一戒法，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是啊，我应该放下对侄女的情了，她的每件事都牵动我的心，这是我修炼的障碍，并且通过此事，我也认清了自己有一颗非常不好的心，我对他有强烈的依赖心，因平时我俩做事总能聊到一起，感觉很贴心，感觉他能帮助我，现在要彻底去掉对他的依赖心。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 为什么断了几年联系的学生家长主动给我打电话？为什么我把这件事交给侄女办理，会到如此的结果？这都是为提高我的心性而来的。瞬间，我对学生家长和侄女的怨恨就没了。实际上，他们也都是受害者，他们为了我才吃这么多苦。我决定这个钱由自己来还，也不去追究办事人的法律责任了。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那种美妙的境界无法用言语描述。当我心里真的放下了，事情就出现了转机。侄女一个月后就给我送来了4万元，单位三年来都不发的奖金也开始发放了。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帮我度过了一个非常大的难关。如果不是师父博大精深的法力开导我，后果不堪设想。我也很感激我的孩子同修和丈夫同修对我的开导和帮助，他们从来没有埋怨过我，而是一直陪伴着我，帮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我也感谢侄女与学生的家长，是他们让我去掉了许多执着心，使我的思想境界又升华了。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忍的两件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4日。一月饼风波。一年的中秋节前几天，我去学法小组， A 同修送我一包月饼，让我拿回家和外孙女吃。过几天， B 同修领着 C 同修来我家， C 同修从包里拿出一块月饼，用刀切成几小块，请我和 B 同修吃。 B 同修拿起小块就放到嘴里吃了，我说家里有月饼，一口没吃。两位同修走时，我把他俩吃剩的月饼也让 C 同修带走了。没过几个小时，协调同修大姐来我家，她一进门就气呼呼地说我，你吃 C 的月饼啦？你凭啥要人家月饼？月饼好吃啊，甜呐，给你你就要，你馋。我莫名其妙说我没吃 C 的月饼啊，他第一次来我家拿出一块月饼切开让我吃，我一口也没吃啊。协调同修叉着腰站在我面前，手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的场不正才招来的，你有那颗心，有贪吃的心，你馋。我看着他一声不吱，他特别生气，不依不饶地数落了我老半天就走了。走到门口回来又说我，我说大姐你放心，我知道自己错了，从今天开始按照师父讲的法，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见转法轮。他听我这么说就笑了，说好，那我就放心了。他走后，坐在我对面写作业的外孙女小同修对我说，姥姥您真能忍，您也是70多岁的人了，他怎么那个态度对您啊，我差点都没忍住。这时我心里也反上来被冤枉的感觉，心想哪天我得找他交流一下。这时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的法打到我的脑子里，作为一个修炼人，为了提高，要不给你制造出这个环境还不行，你要没这个麻烦还不行，我还要利用这个麻烦提高你的心性。提高心性的同时，你自己在长功啊，你的心性在提高。谁给你制造麻烦的同时，他也在给你德。你在痛苦中，自己的业力还在转化成德，你一举四德，你该感谢感谢人家才是。你还恨人家，对人家还忍耐不住，那就不对了。是啊，同修大姐虽然说话态度不好，但是她确实是为我好啊。如果我不拿 A 同修送我的一包月饼，能引来这件事吗？
确实是我有贪吃的心，这是应该修去的执着啊。大姐帮我提高来的，我该感激她才对啊。想到这里，心里对同修充满了感激，以后再见到她，我都亲切地喊她大姐，从此她对我的态度也特别好。二，对发正念的重视。一次在学法小组发正念，单手立掌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点迷糊和倒掌了，就睁开眼睛看了一下，正好坐在对面的地同修也在看我。等发完正念，地同修就严厉地说我，你发正念怎么老睁眼，还东张西望的，从我认识你就没看见过你好好发正念，你老是这样能发好正念吗？全小组七八个同修都看着我，我感觉自己的脸都发烧了，但是我一句话都没说，心想同修给我指出来，那我就改。我就说，既然你给我提出来，那我就改，以后好好发正念。回家的路上心里就不平衡了，心想地同修说话态度真没礼貌，我比你母亲只小一岁，你和我女儿一般大，怎么能当着大家这么说我啊？等哪天我单独和他说说这事。晚上在家发完六点正念，脑子里又反上来这件事，心里很难受，我就向内找自己为什么难受。哦，是面子。我就问自己，你是要面子还是要提高？我要提高。这时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举四得的法，是啊，我该感谢地同修啊，修炼人怎么能用人的理、年龄大小来论是非呢？这么一想，心里就非常坦然，并且感觉到心清体透，心性提高了，境界升华了。又到小组学法的日子里，当刚一见到地同修时，心里冒出一丝的不舒服，被我抓到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要面子，我要提高。这时地同修当着大家的面给我道歉，一样我给你道歉，上次学法结束发正念后，我对您的态度不好，您的年龄和我母亲差不多，我那么没礼貌，对不起。同修说了很多道歉的话，大家都低着头，谁也不看我俩。等他说完，我问他，你说完了吗？你说完了，我说几句行吗？我就把回家后想起师父讲的法前后的心态变化和他说了一遍，然后对他说，你给我道歉，我还感谢你呢，谢谢你帮我指出我的毛病，我也通过这件事在法上提高了，我也真心的谢谢你。大家听我这么说，都抬起头来看着我说，真好，你俩都提高了。整个学法小组充满了祥和之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西方人一起工作引起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5日。这些年我和西方人一起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有很多机会去观察他们的工作习惯和自己工作习惯中存在的差异，因此会发现很多自身党文化的因素，有些典型的事件对我震撼很大，觉得有必要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这里先交代一下我与几位同事的关系。杰克化名是我的顶头上司，莉莉化名是杰克的顶头上司，朱迪化名是莉莉的行政助理。事例一，有一次我给朱迪写了一封邮件，为方便对方阅读，其中关于产品数量和种类的部分我加粗并加了下划线，然后抄送了相关的人，包括杰克。可是当我们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收到的产品的种类还是错了。客户过来投诉时，我理直气壮地告诉杰克，这个错误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朱迪。杰克查看了邮件，说确实不是我的问题，然后他就把那封邮件转发给莉莉，
抄送了朱迪和所有相关人员，包括我。当我看到杰克的邮件时，挺震惊的，心想，杰克怎么能这么做呢？多得罪人呀，口头说一下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大动干戈地抄送给大家？这下朱迪太没面子了，会影响到他以后升职吗？他会不会记恨杰克？果然，没多久，我发现朱迪的邮件都没有了，既没有人发给他，也没有他回复的邮件。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月，我更确定朱迪一定是因为杰克的那封邮件，或者被降职，或者被孤立了。没想到，一个月后，他的邮件又出现了，和以前一样，还是处理同样的事务，只是邮箱地址中姓氏改了。原来他是去结婚度蜜月了，回来后按照西方风俗习惯，将姓氏改成了丈夫的姓。因为朱迪不用出差来中国，平时我们的沟通全部是通过邮件。其实我看不到他的邮件时，随便找一个人问一下，就能知道他是去结婚了。但是由于我那个党文化的斗争思想，认为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争我斗，如果犯了错被人发现就会被整，所以自己就胡乱猜测朱迪一定是被处罚了，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去问别人朱迪怎么了，真是荒唐又可笑，用党文化整人的那一套东西去揣测正常人的行为，那肯定是猜不对的。自从这件事之后，我对西方主流社会人的工作习惯更欣赏了，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在中国大陆的单位里，你不犯错都会有人整你，何况你要是犯了大错误，可能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这些党文化思维形成了之后，在工作中就会用它去衡量所有的事情，在外国人看来一定是怪怪的。事例二，公司有一个大客户的合作项目，丽丽作为领导并不看好，她向决策层汇报时请求停止这个项目，得到了认可。可是杰克却认为项目的成功性很大，就向丽丽请求直接跟丽丽的上级汇报。得到丽丽的批准后，她直接与决策层沟通，并说服了他们继续这个项目。事后杰克非常高兴地把他分别与丽丽和决策人的交谈记录给我看。在他和丽丽的聊天记录中，丽丽说得很清楚，决策人确实和他一样不看好这个项目，而在他和决策人的交谈记录中，决策人最后却同意了杰克的想法，继续此项目。杰克对我说，你看，我常常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轻易放弃，坚持下去才可能会成功。我在看他们的对话记录时，脑中反映出的第一念是，丽丽自己不想做，也不想让手下人做，万一手下人做成了，就抢了他的风头了。如果公司因此重视杰克而不是他，他肯定会很生气，那样杰克的日子就难过了。杰克怎么那么傻呢？这一念冒出来以后，我就觉得不对劲，这不是党文化里的斗争哲学和妒忌心吗？这时我就警觉了，我仔细分析，丽丽不看好这个项目，在我们大家面前，甚至包括在客户面前，她都是这样说的。虽然这样看起来有点武断和自以为是，但是当手下人请求跨级汇报时，她并没有阻拦，而是客观地为公司的工作考虑，坦坦荡荡地给手下人充分的机会，完全没有维持权威和阻挡别人超过自己的妒忌心。杰克同样没有争斗心和保护自己的心理，心理是为公司着想，并不是为了为自己争得利益，所以敢于向自己的上司请求越级汇报。成功后虽然有一点欢喜心，但没有那种想利用这个机会表现自己向上爬的想法。在把我自己和他们俩做了对比之后，发现我修炼大法这么久，本来对自己在常人中的成功失败是否得到领导赏识，在法理上已经看得很淡了。可是在这两件事情中，自己发出的念头却充斥着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以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什么优胜劣汰，以为妒忌拆台在工作中保护自己是正常的人的行为，人人都可能会这样做，其实已经是被党文化毒化的 不知道正常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友善、信任的关系了。结合与没有党文化的人在一起的经历，我从师父的法中体悟，在一两百年以前，人类的魔性、负的一面，主要表现形式是人的执着心、自以为是的心、显示心、名利心等各种人心。因为人在三界中，佛性和魔性同在，而共产邪灵是宇宙在末法末劫时出现的一个变异的东西，就是时时处处争斗。一个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让人不自觉养成的保护自己的意识，为保护自己而养成的狡猾心理，另一个是在利益面前的争夺争斗，而人性应该保持的祥和和善良被视为无能和愚蠢。我发现这种念头才是魔鬼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大陆人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中潜移默化形成的。学这些年师父的讲法，师父一再地提到这个党文化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漏很大，把自己的思维调整到正常人类的思维模式上去，还是需要花很大力气去修的。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有了这样的愿望之后，在后来的几次过关中，在各种杂念纷呈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念头，我有一天要去见师父。一想到我要去见师父，我就来了正念，我要带着一颗纯净的心去拜见师父，这个肮脏的色欲我不要。几次我都守住了之后，我真正的感觉这个色欲的物质，师父帮我拿掉了，思想干净了，人也一身轻，从法理上也更加的清楚认识到一定要把这个色欲去干净。师父把该给的都给我了，这些人的东西都是应该放下的，自己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纯净的体系，不需要任何外来的低级的欲望之类的东西。选自文章《顽固的执着心是怎么去掉的》。出事后，我开始向内找，我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了吗？在生活上，一直以来我都是省吃俭用，衣服也很少买，从不乱花钱，家里一切的吃穿用度都是先紧着老人、孩子跟丈夫，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欲望，我以为自己没有太多的利益之心，其实它是被隐藏得太深了。省吃俭用的源头都是怕花钱，生活总是缺乏安全感，为了省点钱，总在网上比了又比，选了又选，耽误了很多时间。这不就是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失的一颗常人之心吗？这是一颗隐藏多深的利益之心啊。选自文章《背法帮我闯难关》。自从修炼法轮大法，我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记得1999年前，刚刚修炼了几天时间，我赶集买东西时，卖主多找了我20元钱，我当时就退给他了，他竟没说一句感谢我的话。过了几天，我又去他家买东西，他家的男主又多找了我40多元钱，我当时退还给他，他也没说一句谢我的话。回家的路上，心里有点不平衡，心想他们的为人处事很有问题。两次都把多找我的钱退还给他们了，他们竟没说一句道谢的话。我转念一想，练功人不应该为了得到别人的感谢与认可才去做好事的呀。选自文章《法轮大法修炼是一片净土》。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